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七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，在利非丁安营，百姓没有水喝。好，十七章第一节很有意思，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这是很少有的现象，他们是大家都遵行神的话，然后他们是按着站口，就是一站一站的，或者一段一段的，从逊的旷野往前面走，在利非丁安营，那里没有水喝了。哎呀，这里特别讲是按着耶和华的吩咐，当然前面马拉也是一样，我们相信都在按着神的吩咐，可是这里特别讲到是按着神的吩咐，结果居然没有水喝。按着神的吩咐，水是苦的，按着神的吩咐，粮食出了问题，按着神的吩咐，我们在人间会有这么多问题吗？是的，弟兄姐妹，第一个，我们不常按着神的吩咐，所以我们常常出纰漏，常常受祸患。但是就算我们按着神的吩咐，神也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想不到的艰难。所以与摩西争闹，说给我们水喝吧，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水，要喝水，就像摩西发预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好，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一类事情，我们都有一点同感，我们都可以想得更希望有同情心，也更谨慎，也更会反省。有同情心就是根据神的带领是这样子，那我们想真是造反有理啊，那真是应该抱怨上帝有理啊，可是没有理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在神的带领下已经看到这么多事情了吗？而这么多的事情，哪一个不是最后都有神最好的旨意呢？好，我说的确不一定，我们在今生在这世上，也许我们一生都看不到跟随主有多少的荣华富贵，起码跟不信主的人比起来好像不一定那么多，但是那蒙神拣选的人心中一定在世上就有平安，他觉得他就能够顺服神。那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人，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求神给我们。现在他们没有水喝，当然就争闹了。摩西说，为什么跟我争闹？这个也对也不对了，我跟你争闹是因为你是带领人啊，那也不应该跟你争闹，就是因为正是因为你的带领都没有错过，那我还是要听你的吧。但是过去没有错不表示现在就不会错，过去没有错不表示现在我们就可以原谅你，因为现在有更大的艰难。有的时候我看现实社会好像都是这么残酷的哈。比如说在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CEO， 不管你过去开创公司对这公司有多大的功劳，让这么多员工赚了多少钱，但是如果你的业绩在这一季非常非常不好，你很可能就被炒鱿鱼，人是现实的不得了。那我们对神常常也是现实的不得了，你说我没有那么现实，我可以忍耐，忍耐多久呢？忍耐三天没有水喝吗？忍耐三年祷告没有被垂听吗？忍耐25年没有儿子吗？像亚伯拉罕那样。忍耐430年在埃及受苦，像以色列那样。忍耐13年委屈没有得伸张，像约瑟那样。还是像基督徒，我们今天已经忍耐2000年生蚝，还没有完全生我们的冤，世人还是不信，我们还是受逼迫。我们忍耐真的好难啊，求主让我们继续坚持我们的信仰，因为神给我们的话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持守，我们不发怨言，我们向神赤裸敞开，我们不敢向神争闹，我们也不敢向神的仆人争闹，我们把我们的痛苦讲出来，我们希望彼此带到，一个是争闹，一个是怨言， 我觉得争闹不是不合理啦，就是没有水喝，但是呢怨言就不对了。怨言又是老话，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？不要每次碰到困难都说这样的话。已经知道了上帝的带领是美好的，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但是他们现在是发怨言，而且是试探耶和华。试探就是折磨啊，就是为难啊。诶，这样想试探也不为过啊，因为试探就是我们求神在旷野给我们水啊，你应该给我们水啊，你负责的，你负责，你把我们带过来的，你带过来你当然就应该给我水啊。啊，他在旷野能够开给我们水喝吗？他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啊，他们在那里不断的发怨言，神会为他们做事，但在这里就折磨神。好，我们又要再次讲到试探了哈，就是我们不可以试探神，我们不可以故意把一个很艰，把自己处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，好像站在垫底要跳下去一样。但我们对神有信心，到底是有信心还是试探神，这都是旁人很难，甚至当事人很难说，我到底是不是有信心。有人要到印度宣教，有人要到中国建立教会，像戴德生一样，哎呀，那是试探神，那不可能。哎，可是我们会说他是有信心。有人要盖一个50,000人的教会，嗯，我们说这是试探神，这是只是自我膨胀，并不真的有信心。我们旁边人可以有些判断，但真的是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在这种时候，那个界限也真的很难分，没有水喝，我们怨，我们向神要水喝，那个是抱怨还是有信心向神哭泣？我们求神鉴察，让我们的情绪都被他来约束。我说这个还是再一次说，我们并不是碰到每一件事都好像很平静的逆来顺受啊，都感谢主都很好。如果神真的这样带领您，给您这么好的个性，那非常好，但是你也不一定要强迫自己这样做。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对神的态度，我一再讲，不管是耶稣是保罗是属灵伟人，他们都会有好像怨的时候，都会有不满的时候，但是神不一定是责备他们，神对他们，对耶稣起码是啊，那充满了怜悯慈爱。那有的人在同样情形下说的一些看起来也很合理的抱怨，神却非常不高兴，因为内心里面有人是真的出自信心，有人是没有信心的一个对神的试探抱怨和不满，而且在那里真是叫神心浮气躁一样，我们这样形容的说哈。好了，现在他们在那里抱怨了，那摩西怎么办呢？摩西只好呼求上帝，我要怎么办，他们已经要拿石头打死我了。哎呦，这个造反的情形好像越来越严重哦，现在是一言不合，不是一言不合，一水不够哈，就要拿石头打了。他们是不是应该在每一次化险为夷的神迹后，就对神和摩西有更大的信靠呢？这个以前神就是这样对摩西讲，不管在埃及人眼前或在以色列人眼前，神要让摩西被高举啊，好叫以色列人会更尊重摩西，也更尊重摩西所信靠的这个上帝，领袖，属灵的领袖，我们不求人的尊重，我们甚至不要求任何的荣耀，但是神如果在我们谦卑之下给我们荣耀，使他的荣耀能够被完全的歌颂，使他的话能够完全被接受，那我们也很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荣耀。神就给摩西这样的荣耀，哈，摩西说了，神说了，第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前走过去。哦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。神又再一次让一个危机发生，在一个地方没有水喝，然后在这些焦躁不安的百姓的抱怨中要高举摩西。他能做这个事吗？他能做这个事吗？你们把我们带出来真是该死。哎，可是他就真的做了这个事。但是每一次摩西做这个事，摩西威望更高， 百姓如果没有更学到功课，下一次更谦卑一点，更愿意忍耐等候一点，更能够顺服一点，那百姓就白受苦了。好，现在神给摩西好大的荣耀。我觉得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云彩。云彩就算有，如果看多了他们也不稀奇了。但是现在摩西是要被高举了。神说，你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这是很庄严的，很庄重的。第六节，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，这样行啊。各位，我们稍微想一想吧。整个以色列人焦躁不安，然后神说话了，然后这个杖已经很久没有发挥功效了，现在又发挥功效了。摩西带着杖，然后长老往前走，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安静。然后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磐石，河烈的磐石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磐石有多大。耶和华站在那里，我们也不知道人看得到看不到，应该是看不到，但是是不是也有某种形象让人知道耶和华在高举他的仆人呢？然后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摩西拿着杖去敲那个磐石，一敲，哇，我不知道那个水有多少就涌出来了，百姓就可以喝。摩西就这样行了。当然圣经上说是长老眼前了，就是长老好像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件事情。当然其他的以色列人我想也是看到了，但是长老既是百姓的代表，对摩西就有更多的尊重了。水流出来了，哎呀，可惜这件事的结束呢，第七节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，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，又叫米利巴，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。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，不是。有水喝了，问题解决了，摩西也被高举了。可是好像在整个以色列人心态里面，他们并没有更好。他们有没有在喝了水的时候羞愧认罪悔改啊？看起来都没有。他们就是这一群始终在体贴肉体，只要肉体得到满足就好的人，那是非常的遗憾啊。那现在耶和华在这个地方高举了摩西，而且解决了问题，可是这件事的结束说这个地方叫玛撒，叫米利巴，是一个对神不满的地方，是一个跟神争闹的地方，是一个叫神也不高兴的地方，是一个他们在那里试探耶和华的地方。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，不是。耶和华在不在我们中间？耶和华如果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呢？各位记得，这是基甸在听到耶和华使者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啦，基甸很大的一个抱怨，但是神在那次也没有怎么责备他。所以我们真的不能从表象来看这个人到底做的对或不对，因为表象可能表现都一样，可是有的人内心是比较有信心的，比较敬畏神的，有的人比较不是这样。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？如果在我们中间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好，我们再问一次，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在我们中间，神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跟那渴慕他信靠他人同在。不管是以西结的时候耶和华荣耀好像离开了以色列，或者是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好像神真的都不在了，真的都离开了，但是那有信心的人总能超越一切。所以耶稣在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其实他的灵魂正在耶和华的手里。我们感谢主，愿我们的生命总在神的手里，愿我们总会说耶和华真是在我们中间。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也有的时候是就是当神的大能显出来的时候，那不信主的人或者说不信的人，他们就能够俯伏敬拜。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讲到说，这个有人不信的或不通方言的人，我想不通方言的和不信的不一定只是指外邦人呐，看起来是主要是指外邦人，但是我想也有不相信圣灵会让人说方言的这种人，但是他听到先知讲道， 他被众人劝醒，被众人审明，也就是神的话，他听得懂的神的话，使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，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，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，神在你们中间行事，使你们可以让我口服心服，神在你们中间讲借着道让我知道我自己的不当。以赛亚书45章第14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，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，也要属你，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，又向你下拜祈求，说神真在你们中间，此外再没有别神，再没有别的神。然后下面，救主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实在是自隐的神。当神在做一个人不可思议的拯救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哎呀，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。撒迦利亚书第8章23节也讲到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出来，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，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，因为我们听说神与你们同在了。神跟我们在一起，这又是我们曾经多次讲过的神同在。神同在就显出那个神同在的对象得到多大的祝福。但我们也讲过，神跟任何人都在一起，而那个人如果是渴慕信靠神的同在，那个同在就对他真是有极大的好处，有极大的助力。那我们也希望神在我们身上继续有这样更奇妙的作为啊。在大家都在喊没有水喝的时候，甚至要杀人的时候，神是在的，神是在，跟每个人都在，但是只跟像摩西这样的人有帮助，就是这些人是敬畏他的，其他人只不过是也有帮助了，最后喝到水而已了，可是他们生命还是枯干的。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天天都在我们中间，神在我们中间，即使看起来隐藏不解决问题，神也是在我们当中做事。第8节，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摩西、亚伦、户尔都上了山顶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亚玛利人的出现哈，亚玛利人哈是神非常恨恶的，我们也讲过，神要扫罗消灭亚玛利人，亚玛利人没有被扫罗消灭，所以神就对扫罗极其的愤怒。那么亚玛利人被神指出就是特别恨恶，那在生命记25章17节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哈，我们在出埃及记这里不大看得出来哈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。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，不可忘记。好，我们今天再一次说，不管是迦南人或特别或是亚玛利人，我们今天都不是用杀来解决问题，但这里说用杀只是表达一件事情，就除恶务尽，一切的面相都要除掉，一切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信仰对上帝忠诚的都一定要除掉。那亚玛利人的恶劣就有点像以东人一样，虽然是弟兄，可是趁火打劫，非常的不人，非常的不人道了。趁你疲乏困倦的时候，尽杀后边软弱的人。那当然，人犯罪比这个还要强烈的也多得很哈。不过亚玛利人这样子是在看到神对埃及人，在看到神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以后，还这个样子哈。所以神特别恨恶亚玛利人。那不过在利非丁这里征战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也想到，那以色列自己是不是也有点像亚玛利人这么玩梗呢？第10节，我们讲到以色列跟亚玛利人的征战，那我们讲到亚玛利人很卑鄙，所以神要消灭他们。那这一次这个战争实在是非常奇特哈，以色列这群乌合之众怎么跟亚玛利人作战？ 约书亚似乎是有一点军事天才哈、啊，也在这个时候约书亚突然冒出来了，以前从来没出现过，就跟以赛亚以利亚也是突然就出现一个以利亚，前面一点都没有介绍，突然出现约书亚，然后就叫他选人去征战。那约书亚就选了人，然后跟亚玛力人征战。然后摩西亚伦户尔又现在又出来一个莫名其妙的户尔，对不起，不是莫名其妙，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要选他们上了山顶。十一节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这个我想有太多的讲到啊，都讲到了，就是这场战争是因为摩西举手。那摩西举手的意思不是祷告吗？最少也是向神呼求。摩西什么时候为人祷告就得胜了，什么时候他不祷告就失败了。但是经文实在没有太清楚告诉我们他举手到底是为什么。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举手是一种祷告，或者向上帝呼求，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应用。但是这个战争还是非常稀奇啊。那摩西一直举着手，那以色列人是不是需要看到他在举手呢？是不是看到举手的时候他们士气就大振呢？我们都不晓得。那战场上作战的和在山顶上祷告的，和像大卫一样在后方看守兵器的，都很重要，都是神的仆人。那我们愿意自己是在连为一体的来服侍上帝，不管是不分前方和后方哈。那后来他们就想办法了，因为摩西不能一直举着手，他们就让他坐下来，然后亚伦户尔就扶着他的手。即使是这样，当我们也有问题，亚伦户尔他们的手会不会软呢？是不是亚伦户尔他们也坐在两个更大的石头上，更高一点，使他们在扶着摩西的手的时候，他们自己手或自己不会没有体力？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扶这一天怎么扶。然后就算是扶着，各位您不妨试试看一天呢。我看手不是麻了，手已经是僵掉了，手真的手放掉了，摩西的手还能不能恢复原状都不知道。那这都算是一个牺牲吗？这都算是我们肉身上在得胜需要经历的艰难吗？神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叫我们得胜，神可以不用我们一兵一卒就让我们得胜，神可以让我们拼命打了一个晚上，打到肚子都饿了，打到眼冒金星了，然后呢得胜。神要怎么样让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事，我们都感谢主。好，现在是神借着这件事情叫以色列人得胜。那是还是有摩西的辛苦，我不觉得摩西在山上那个痛苦和那个艰难比在山下要容易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都知道在世上神的带领是美好的，我们顺服他吧。十三节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念给约书亚听，做纪念就是要记得。我们实在不大喜欢这种要把人家通通杀死的经文，但我已经说了，我们把它了解成除恶务尽。尤其是那种看到神作为还不知悔改还特别邪恶的，那么神是不再给他什么机会了。十五节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的意思。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。好，又要把亚玛力的名号涂掉，又要世世代代征战，那又是表示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一个世代能把这个名号完全涂灭，没有一个世代能够，如果我们把亚玛力人说成就是罪恶的话，能够完全的让他没有，直到新天新地了。我们就感谢主， 让我们继续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因应真意，求主的宝血，使我们在每天任何一个时候认罪悔改，在神面前是圣洁的，过圣洁的生活，偶尔被过犯所胜，能够继续靠着主得胜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